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或者赏赞，我们也开通了新的功能。
那叫赞，那叫赏赞吗？
赞赏？
我也不知道，打赏。
哦，打赏。
说半天不知道叫什么。
对，然后也有新的方式可以支持我们，或者你在喜马、苹果播客也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就非常不赶时髦、不赶热点的聊聊贾玲的电影和运动相关吧，锻炼相关的。
我们也是刚刚才看啊，
真的，所以我们就完全是赶不上这个热点啊，感觉贾玲的热点在两周前都已经过掉了。但是呢，我们两个其实特别有趣，我们是当时在小红书上刷到一篇帖子啊，是我们的朋友发给了我们一篇帖子，说讨论力量举选手讨论贾玲是什么？是硬拉，
就是、对，硬拉120公斤是否可行？
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标题吸引了，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电影。啊、
对，
那我们就先简单聊一聊电影，然后我们再聊聊力量训练相关的吧。
嗯，你看完啥感受？
我就是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然后包括我也。
哦，
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它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描绘出来了现在女性就是那种可能被迫顺从，也不是被迫顺从，就是她们被告知就是一切都应该是顺从，你应该当一个好女儿，你应该当一个好妻子，你应该怎么样，就是你应该付出的更多。但是其实就女性自我觉醒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她通过了一个很简单很普通人的故事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在大部分人的风评里面，包括我看小红书上很多的特别是比较女性的 KOL 其实对她评价都非常好，就是我只能说我能理解这个点，就是虽然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类算是鸡汤类的电影吧，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我有自知之明，我从小到大是一个生活就也不是生活比较优越，主要是我父母什么的也不会给我一些限制，我自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从来感觉没有特别被这个社会毒打过啊，所以我可能跟他这个电影里面的共鸣会少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我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他传达的这个东西是很有力量的。
OK， 好的，那我其实也挺、我也挺想听听大家啊对于这个电影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好或不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
没关系， Eric 马上就要说这电影不好，他跟我说的时候
接下来我帮你们兜底、
对，反正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你真要这么说吗，我怎么觉得网上风评一致都是好的呢，
我其实对这个电影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我是第一我不太喜欢他的，从电影层面讲我觉得他故事很薄，整个人物也不够立体，这只是从电影层面哈，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家宅着，没有讲太多，然后他甚至说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就是心理吧，我觉得镜头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他自我表达这一段，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缺失。
哎，
我能理解他是个很内向的人哈，他不一定会想表达，但是我觉得给。就反正给我的呈现我觉得是不足的
啊，其实我能理解你这个点，但是我认为所有他的这些不足反而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从各个就是这个薄，包括你说的这个薄的这个点，他其实是从各个维度包括从摄影的维度都来体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人，
对，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意思，就
是
他我就我的意思他是故意薄，他是故意减少了一些心理的描述，
没错，所以我想说的，如果他作为一个 vlog 或者作为一个就短片，可能二三十分钟的这种短片来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不需要那么丰满，但你作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来说，那我觉得整个立体感就差太多了。那另外一点就是在后边的转变中间是跟 PPT 一样，就是我从这样我 PPT 啪啪啪过了10秒 PPT 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就变成崭新的，就怎么变的呀， 你的变化不是这十秒变化的，而是我可能从一件小事一点一点一点变过来的。那我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我是没有看到，我这是一个很大缺失。你给我看到了原来不好的一面，你给我看到了好的一面， OK， 那中间是怎么过的呢？
嗯，你说的这点特别对。我觉得
这东西太快了，就翻书一样，不可能。现实生活中你是不可能这样的，
现实生活中你是不可能因为一个点而做一个人的蜕变的。你这个中间肯定是会有来来回回的犹豫，
甚至我说个毒鸡汤，你甚至干了十件好的事情，你坚持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他可能都没有好的结果。那他在这里边挣扎的时候他是怎么挣扎过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是我想要的一个价值观。
嗯，就他没有起伏。
对，
就他一般什么都是一个就是这个 hero 这个电影的男主人公什么三起三落啊，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就不是非三起三落，他至少就是说我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我可能从对吧，我开始刷碗了，开始打工了，开始打拳了。那我最开始有多么艰难，对吧？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多么痛苦，或者我减肥的时候多么痛苦，那这里边一概没写，我只告诉你哦，我最后成功了是这样子。那如果失败了呢？有多少人会走得成功，有多少人走得失败，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要经历什么，全然不展示。
嗯，
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就过于美好了，过于电影化了。那其次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我心里第二大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变化是基于这个体重的变化。
嗯
嗯，那就是我所有人减一百斤，就甭管一百斤两百斤还是五十斤，它都能有这样的变化吗？那减一百斤就要成功吗？那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绑架呢？审美绑架，或者我的标准绑架？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下来第一个，就是在我心里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确实是，就是我记得很，就是这个应该也算是它里面的一个名场面，就是贾玲减肥成功了之后，他爸跟他吃饭，
嗯，
然后他贾玲就问他爸说什么，如果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给你朋友？然后他说他之前肯定是会两个都给朋友，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述，就是他之前是一个只会付出的人，他现在就看心情。
对啊，
就是他现在已经找到自我了，所以确实他这个体重的蜕变就其实他是一种metaphor， 它是一种比喻，就是它这个体重的减下去就等于它自我的一个蜕变，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比喻嘛。
嗯，
但确实我也同意你的点，就是它把身材这个点放在了一个就是对和错的两面，就是你胖你就是不好的，你不胖就是好的。
对，嗯，我就想说你胖跟你在家宅着你啥事干不成和你胖你成功没有任何关系。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
确实，
就我觉得这是最大问题。 Adele 在出名的时候并不瘦，他非常的成功，是他后来减了啊，没错。那也有其他很多，你比如说奥尼尔，对吧？他发胖了之后，当然他是个男性啊，他发胖之后他也成功，那也没有问题。巴克利，对吧？也是一个著名的 NBA 球员，长胖之后还能当解说，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案例。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体重跟成功挂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反正在我心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嗯，确实是，就是审美的单一性，在这个电影里，
我觉得不光是审美单一性，我觉得这有点绑架。
嗯，
就是把这个就有点灌输性思维，有点绑架的那种灌输性思维，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一点。
嗯，就是我能理解他，就是你懂吗？就他其实是女性的蜕变，这是他的主线嘛，对吧？
我明白。
他需要通过一个视觉上的刺激告诉你女性的蜕变是什么，然后但他选择的这一点是不恰当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啊，
我哪怕他选择就更深度一点，绑定在拳击上，我觉得都 OK， 因为很多运动员也都是大体重运动员，我觉得没问题， 对吧？你像 CrossFit 里边有 Dennis Spiegel。
嗯，就是他如果来个一百公斤，最后还是拿了冠军，这个其实也是 OK 的，
都是很重的，都是七十五公斤及以上的运动员。
嗯，
那其实对他们对女性来说，七十五公斤已经非常高了，那他们也可以在这个 CrossFit 这种比赛里站到很靠前，甚至夺冠军，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没问题的。你把这个蜕变可以演变到一个运动当中来，但是你把它强烈的加在了一个体重数字上，或者这个视觉观感上。我觉得，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我觉得贾玲不是一个笨的人，
嗯，
你懂吧？所以我觉得她不会犯这种政治性的错误。
我不觉得这是政治性错误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说不定这是她的一个反讽，也有可能。
那我不知道，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但是你给我看到的画面，也许我太就是我太傻了，就是我只能读到这一层。
嗯，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读的可能是类似的，或者还没有看到这一，就没有理解到这一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我觉得是个很糟糕的
image， 很糟糕的信息。
对，这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该传播出来的。
嗯，
对。而其次呢，就是其实这部影片，就像你说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减肥和女性觉醒这个故事，跟整个运动啊毫不相关。然而，大家却抓住了他在里边一个小小的片段，就是他拉120公斤这件事情。
嗯，对。在说这120公斤之前，我再稍微再插一句，你是不是没有看过《瞬息全宇宙》？
嗯、没有。
啊、就是杨紫琼当年获奖的那个电影。
嗯、
我其实觉得，像《瞬息全宇宙》，我身边看过的女性也都很喜欢。然后我身边看过的女性，我问过几个，她们都会说，就是她们的老公是被拉着看的，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它就更，它有点更天马行空，
嗯，
就是它整个叙事，包括这个主线的这个女性力量觉醒，都不是男生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就是她们的老公被拉着看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
OK， 我说一下哈，其实我看过一些女性觉醒，我不能叫觉醒吧，或者说女性以为主角的一些，比如《百万美元宝贝》，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悲剧、很残酷、很残忍的一个结局，我大概叙述一下这个故事哈。一个反正就是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女孩啊，她特别她突然一下喜欢打拳击，但是教练其实一直压着她不让她打，一方面就是不希望让她就是受伤，或者说她觉得她不够成才，但这个女生就是一意孤行，对吧？刻苦训练，然后最终有一天打动了这教练，这教练带她一起打到了职业赛，打到了非常高的舞台。然而在一次比赛当中，已经哨响过后，就是已经就铃声结束，已经结束。比赛结束之后，对方给了一记黑拳，把他打成了就是瘫痪啊，他只能躺在病床上度过余生。那在这个里边呢，他其实跟教练又有一个沟通，他就说，其实你已经帮我完成了我的梦想，我已经站到了这个擂台上，那你能不能再帮我完成一事，把我所有管子拔了，我不想这样的生活下去。而这个教练就陷入了很长的一个沉思，就其实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希望这个女孩从事这个职业，那最终他带他走向了他想去的地方，但最终的结局却是这样，让他自己心里很难受。我没记错，最后影片好像是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说好像死命，还是他拔了管子，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故事，首先它是非常饱满的，从教练的刻画到这个运动员的一个刻画，然后到他整个过程中那个蜕变，他为什么要这么坚定去打拳，然后他最终梦想是什么，我觉得整个叙事也好，还有他的这个人物饱满度也好，都太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奥斯卡获奖电影，我们不能这么去要求。
对，不光是这样，而且就是我觉得从你说的这个点，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力量觉醒的电影。我觉得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女性力量觉醒的电影。虽说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这种鸡汤的电影，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我对女性的理解比 Eric 强，比一个直男真的是强了非常多
啊，那肯定。
对，所以在我眼里，百万宝贝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女性力量觉醒的故事，它是一个 hero 的故事，它是一个女英雄的故事，这是不一样的。女性力量觉醒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性，就像贾玲，就像杨紫琼，
她也是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小孩，
但是她是 born to be a hero， 她这辈子就是为了成为一个英雄，你懂吗？就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的叙事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okay、
就是我看的女性力量觉醒的电影，女性都是一开始非常碌碌无为，非常平庸，就生活一团糟，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们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了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多他们应该去做、他们可以去做、他们可以去掌控的事情。啊，所以你懂吧？就这跟你说的是完全不一样。
OK，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那个电影，我觉得他说的就跟你所描述的一样。
你也可以去看看《瞬息全宇宙》。
好，我们交换看一下，好吗？
好的，就真的，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你那里面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教练，反正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关系，他是一个包括他其实说白了，他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嘛。 对吧？
这不是都是改编过来的吗？
不是，那《瞬息全宇宙》绝对不是。
啊、不，我说这个不是也是故事改编过来的吗？
啊、对。但 anyways， 我是觉得你不理解女性力量觉醒的这个点，
好
啊，所以你会觉得这一类的电影你看不懂，你觉得不喜欢。
嗯，
就我的意思是说，贾玲这个电影，我觉得我肯定不能说我不喜欢。我觉得他想，我能够，就我觉得他能够拍出这样的叙事，他肯定想表达更多的东西。
嗯
啊，只是说我们没有看明白。我唯一觉得他有诟病，我且同意你的那个点，就是那个胖瘦的那个点。
嗯
啊，我觉得确实是他的这样，就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整个审美都成长的比较多了，比较多元化了。但是他居然还是以胖和瘦来去表达女性成长的一个直观化的这么一个画面吧，确实是有一点问题。
OK， 好啊，那我们就抛开这个电影，我们回到这里边这个小片段，讲这个硬拉这一段，就是一个贾玲应该是四十出头，对吧？大概我没记错，42还是42、43啊？作为一个42、43岁的女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能不能拉起120公斤？
这个特别搞笑，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在我们是一个四个人的小 group， 就是也是另外一对儿，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他给我们发的时候就说他老婆说他觉得这是绝对是假的，绝对不可能，因为呢，我和他老婆都是训练非常非常水的人，
我以为你说非常认真，我都吓坏了，
然后我就很诚实的说。我说如果我之前我也会觉得这是假的，但是自从我看到了 Eric 的就说上次我们去参加那个权力游戏嘛，Eric 的这个队员，对吧，
队友
看起来毫无训练痕迹，但是70公斤的硬拉，就是你们是10个一组还是多少，反正就是非常轻松。
哦
啊，
是这样一个，他可能大概也是60多公斤吧。他大概我就不说人家这个身高体重了，已经说了。
对，好多人知道。
对，但是像他基本高翻能够翻到八十，
反正120的硬拉，一个肯定没问题，对他来说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不知道，但像他前蹲是100到105。
那肯定可以、啊、
上挺应该是90左右，
对，
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怖的。
然后包括就是那次比赛，我不是一直在特别佩服那个57岁的奶奶吗？
对、
就人家也是啊，就是
60公斤硬拉，70公斤
硬拉，就是10个随便拉，
对
啊，就肯定是 unbroken 做完的。然后我再看一看 Eric 身边其他训练的人，我就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只是我太菜了而已。所以你觉得呢？从你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在拉这个的时候体重是多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我觉得不是57公斤还是50几公斤，就是最后最瘦的那个体重，因为在一个脱水状态下他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能力的。但是先不说这些，他整个硬拉动作的完整度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在拉的时候，在那个他在摸到杠的第一瞬间是抬头，是夹紧背，是整个脖子和颈部完全是收住的。那在这种状态下，他整个脊柱是完全受力的状态，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是他的胸腔、他的腹腔完全是顶住气的，而且他用了这个力量举的腰带。你可以看到他在拉的过程中整个气压是往上顶的，你能看到他脸一点点变红，包括就是面部充血，对吧？这个如果你要不会这种就是腹腔腹内压如果不够的话，它出不来这个效果的。所以从技术动作上讲，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小腿上有一个深深的就是磨痕，就是它整个胫骨两侧腿的小腿胫骨前面都有一个很就是这个硬拉的磨痕，只要硬拉过的人都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从技术特点上来说，它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而且它在拉最后一组的时候也没有变形，就说明他的实力是非常充沛的。如果他真的是就是120公斤，他在他视频里拉的这个速度启动，从地面启动到最后锁定是没有卡壳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估计他的最大硬拉重量应该在130公斤左右。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笑吗？你刚刚描述的所有我都想说哦，那我确定他有一个好的动作指导和一个好的化妆师就能够达到你刚才说的效果。
不，你动作指导你就你练了，你能做出这个动作吗？作为一个训练多年的 就你不一定能模仿出来他那个状态。就出他当然他是演员，人家是职业，
就是，然后再加上一个好的化妆师，
但你要没练过，你不知道他那个劲儿是什么样，你拿捏不准，他至少他得练
啊，就是能不能120不一定，但是他肯定是认真训练过的，
他绝对认认真真训练，而且他应该硬拉成绩并不差，就他能感受到那种，就你看他的动作熟练度已经非常好，他动作很定型，现在让你拉五组，
我晃晃悠悠的，
每一组肯定是有差别的，
对的，
他拉那几个镜头他能保证差不多，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他整个动作定型是定得很好的，
嗯，这个倒是很对，
对、
嗯。
然后再说另外一点的可能性，从就刚才我们也举了身边的两个例子，我再给一些其他的数据，我专门去力量局网站查了一下，我看一下啊，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老年组的，不能叫老年组，它叫大师组 ，master 组啊，老年组不太礼貌。比如说57公斤，1973年的这个加拿大女性。他的硬拉成绩大概是开把120公斤啊，最后能到130公斤。
这是参加比赛的还是什么意思？
对，参加比赛、
哦。
但这个就是一，他是大师组，年龄也比较大，73年的，还有68年的，这是一个印度选手，那他跟中国的基因更近一些，他的硬拉成绩是127公斤，啊、
嗯，
而且这都是在力量举比赛，
60多岁了，
对，
嗯、
很靠后的。啊，就比较靠下的一些名次，不是最头上的名次，所以从力量举来说，如果你正儿八经练的话，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能不能在1年半或者说2年之内做到？那我们不确定他准备这个电影时间是多少，因为他给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他在准备的当中，他是先长上体重了。那他长体重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也会长很多很多的肌肉。所以这个是，如果他在最开始就从力量训练着手，对吧？
就可能他特胖的时候，其实他力量特别大，大家你们不要被他蒙蔽了。
对，而这里边我还没有说到基因的问题，就先说他的训练方式。我是先通过长体重，然后我大量的堆肌肉，堆了肌肉之后，我再通过更稳定的一些饮食，把自己的体重慢慢的减下来的时候，那其实我的肌肉留存率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力量基础。这个基础它是很难减掉的，我会掉力量、
嗯、
但是我的基础还会在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天生、
嗯、
小胖子都会比小瘦子劲儿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那里边还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基因问题，有些人天生怪力，这个你就不得不佩服啊、
嗯、是的
没有办法，
是的，确实是、
那你其实可以看到整个贾玲的骨骼也是比较大的，
对，
她的关节对她的这个整体比例来说是并不小的，所以她说明她骨骼承受能力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她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你说最终会不会让她在这个1年半或者2年时间内去练这120公斤啊，或者甚至最后演的时候要不要，我觉得是不需要的。我可能拉个80公斤是没问题的，或者90公斤我拿这个去演是 OK 的，但我一定要拿120公斤去冒这个受伤的风险，我觉得是不值当的。啊，就我觉得他的团队肯定也觉得不是，万一他腰闪了呢，对吧？万一他真哪儿大腿拉伤了，后边电影演不了了，那这个票房怎么办，对吧？那电影怎么上市？那这些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些规避。
是，总之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虽然说他很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指导导致他做的这个动作很好，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在仔细看他里面的镜头，不光有硬拉，对吧？
对，
他还有动物流，他还有跑步，但其实我觉得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跑步姿势是一般的。
对，我觉得 对我觉得他跑步可能练的比较少，但是你可以看到力量训练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他做动物流的时候，
对，
他做动物流，包括他那个俯卧撑，然后就那个飞，那个动作，
对，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包括他做提膝，你可以看到整个核心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对，包括他最后上场之前去那个走过去的那个状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整个腰是非常的粗壮，核心是非常的稳，就是非常强壮的吧，我觉得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到下一个点我们想讨论的啊，就是为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主线是减肥，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个最直观的这个画面是他减了50公斤这么一个画面、但是为什么他好像从事的更多的是力量训练，而不是这个所谓大家都在说如果减肥要有氧的这么一个训练？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从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在讲哈，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你肌肉越大，你需要的热量越高。 因为肌肉呢对身体来说是个奢侈品。
嗯
啊，就对你来说 LV 是奢侈品，对你身体来说肌肉就是奢侈品，就是你得花好几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 LV， 那对于这个身体来说它就得花好多的食物的热量去供养这个肌肉，肌肉才能维持在那儿，它不会天然的出生。有以下一些情况你的肌肉就会流失，比如说我现在吃不饱饭，我可能每天出现卡路里赤字，那身体会自然的优先把肌肉化解掉，从里边供养分给到我们自己。假设我做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那我们的身体也会在拿到肝糖原肌糖原之后，也会从肌肉里啊，把我们把那魔爪伸向肌肉，把肌肉化解到，来给自己提供能量。那假设我在一个高压的条件下啊，我这个比如我工作很累，或者我这个很疲劳，身体一样先优先化解掉肌肉。
反正干啥都先搞肌肉，
哎，先囤脂肪，
因为它没用，对，
先囤脂肪，
它对你的生存没用。
对对啊，只有在什么条件下呢？比如说我每天都需要这个捕猎，我疯狂的跑，我疯狂的跳，那这时候就知道，你只有捕着猎，就是你只有疯狂的跑、疯狂跳的时候，你才能捕着猎啊！这个我
你的生存模式就变了，
对你才能活下去，然后你又能补给到这些营养的时候，肌肉就会变大。
嗯，
啊，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在你减脂的时候，如果你的肌肉越大，理论上你的卡路里就你能创造的卡路里赤字就会越多。
嗯，
你的热量消耗基础代谢就高。
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模式啊。如果我一直比如我通过有氧跑团仪啊或者跑步啊，
就你这个圈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
哎、
你吃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可以就拿钱举个例子啊、假设我这个因为钱不多对吧，我平时不出门了，我也不去跟人 social 了，那我就是唯一一条途径去挣钱啊，这就好比你的卡路里这个摄入嘛，
啊，就是节流嘛，就流越
节流、哎、
越节越少，越节越少、
哎。然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因为我这不出去了，我可能其他一些商机我看不到了，我其他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那我的收入越来越少，那我就越抠索，越抠索我这越少，这就是一个逆向的，就是一个下循环，
嗯、对
吧？啊，那同样我可以往上走这个上循环。
对，其实上循环就是你通过力量训练去就是它是一个变相的方式其实去减重，
对
对吧啊。然后其实我看了一本书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在对比这个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在说做对比的。我看这本书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个 Outlive， 就是讲长寿的，就是你怎么样才能活得更久、
嗯、
活得这个质量更高、
嗯、
啊。然后他就是在对比，他就是在说健身肯定是非常重要，训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有多重要呢？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从每天训练每周吧训练零分钟上升到了每周训练90分钟，你的它叫 dying from all causes， 就是你从任何方向如果可能会死的可能性，无论是得病还是说你摔跤对吧，各种方向死的可能性都会减少14%。就是他说这个数据是比任何药物基本上都会高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无论你选有氧还是你选力量训练，我觉得你不要犹豫你就赶紧动起来，这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就是说如果呢，就其实就它前面列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数据，说什么有氧你能增加多少什么，就你有氧多少，就最大摄氧量多少的人、可以比最大摄氧量多少的人多活多少年的时间，它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数据啊。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的，如果你做力量训练的话，它不仅仅能让你活得更长，它可能没有像有氧训练一样让它的数据更优秀。有氧训练确实能够实验证明让你就 dying from all causes 的比例更少啊，但是力量训练能够非常好的提升你老年的时候的生活质量。
这里我插一个、我看的一篇文献里边做的实验，就是对比这个锻炼，它叫这个 resistance training， 就是抗阻训练、就是我们所谓的半力量训练吧。然后对油最大摄氧量的影响哈、它做的是35岁到65岁，它做了两个对照组，35 35岁到50岁的话，锻炼和不锻炼最大摄氧量是28和29，差别并没有特别的大。
嗯，
然而在50到65岁对照组的话，不锻炼的是26，而锻炼的是30。
嗯，
这个明显就在更老年一点的时候，这个差距就体现的会更大一些。
对，就是这个，我这本书里其实也在说这件事情，就是你从，其实咱们从30岁开始40岁开始，男性女性不一样，你的肌肉含量就是在减少，但其实一开始减少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就是这个减少的曲线是非常的
缓慢的，
就你可能也看不太出来，感受不太到，但是一到65岁它就会成一个非常陡的斜坡，直线往下，然后到75岁就更直线，就它会非常快的，你的肌肉就完全萎缩掉了。他们说80岁呢，平均我们就会丢失掉8公斤的肌肉。
哇！
就但是如果一个努力锻炼的人，就算一个非常非常努力锻炼的人，你在80岁的时候也至少要丢掉3公斤的肌肉。就是像你啊，
嗯，
对，就你这么努力，
我得先能活到80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对对对，啊，然后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点，就是说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所谓的 health coach，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健康管理
咨询师，
啊，
哎，
咨询师，
对，就是这么一个职位，那很多人其实都是为了说我想以后活得更长并且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来找他去做咨询，
嗯，
啊，那他呢就会给他的病人一系列的表啊，就说啊，那你80岁的时候到底想干点啥，哎，对吧，咱们跟你想干点啥，然后咱们来制定一些计划。他这个表里呢就有可能50项选项啊，从什么我想这个爬山爬1英里，到我想这个从地上抱起我的这 grandchild， 我的孙子，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想什么拎着我的那个购物袋走5个 block， 走5个街区，
嗯，
然后包括我想跟我老婆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反正特别搞笑。还有什么，就还有很简单的，比如说我想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那个行李箱放到那个上面的那个柜子里面，就等等等等，然后就有50个，他可能就想让他选这个 top 20，就他最想做的20个或者最想做的10个啊，然后他就根据这10项去给他排他的训练。就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犹豫，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训练，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你像咱们现在可能还追求成绩，
嗯，
你们还追求成绩想去参加比赛，但等你到40岁到50岁的时候，你唯一锻炼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为了我的身体更健康，对吧，
嗯，
那我如果每天跑步，那明显是它好像不会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能我的膝盖衰老速度会更快，虽然我的最大摄氧量提高了，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关节上的疼痛，对吧，
对，
如果我去做一些特别heavy 的 lifting， 特别重的举重的训练，可能也会对我的身体有压力，所以很多人其实他的客户是有一些训练基础，但是他不知道他现在他年纪稍微大一点，40-50岁了，他到底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能让他的日子过得更好，
嗯，
所以呢他就用这个，他就用这个一个表格让大家清楚了。比如说啊，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比如说你的一个目标是可以抱你的孙子，对吧，那我们呢就来想一下，你的孙子大概他是15公斤，
哦，
啊，一个15公斤的孙子你要把他从地上抱起来，就是一个
需要做多大功，
就是一个 goblet squat 啊，他特别，哦，他说的非常的清晰啊，就是一个 goblet 是什么东西，反正就前面的那个
壶铃，
就壶铃在前面抱着那样嘛，
对，
对吧，
嗯，
就是这种把这个壶铃这么抱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那你呢就是肯定是让你在80岁的时候可以做这个30磅15公斤的壶铃蹲起，对吧，
嗯
才能很，就是他是意思就是你很健康的，你不会腰疼什么的状态，他才给抱起来嘛，
嗯，
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每个10年肌肉的衰减是8%到17%，如果你现在是一个40岁的状态的话，
嗯，
你应该现在至少要能够抱起一个55磅的壶铃。
哇哦，这还是挺重的，
哦，是啊，所以就他就说你必须要有那个80岁的目标， 啊，你才能知道你
现在55磅大概是25公斤，
对，我都快抱不起来了。
你肯定抱不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瞧不起我吗？
哦，我们试一下，我们试一下。我觉得你真的，我
肯定 抱起来肯定是可以的。
做一个完整的这个
Goblet Squat，嗯，
我觉得你是做不了的。
OK，anyways，okay， 对，嗯，就反正这个就很有意思。他说，比如说啊，如果你想把一个二十磅的行李箱拿到飞机的那个架子上，
嗯，
那你现在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个40磅的 snatch，
抓举。
哎，然后如果你想 hike 1.5 mile，就如果你想爬山爬1.5英里的话，那你现在的最大摄氧量是如果你现在摄氧量只有30的话。估计你到时候肯定是没戏的。如果你 hike 1.5 mile，你要在80岁的时候最大摄氧量还有30，你就去算吧。对，所以它其实每一个都是能够算出来的，都是你现在就可以通过训练去达到的。
嗯
啊，就虽然好像这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力量训练什么稍微有点没关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啊，就是。力量训练的这些真的是能够让你在未来的生活里面质量远超于别人的。然后包括他就是他管他的这个项目叫这个翻译过来叫百岁老人的10项全能。所以他为什么让人选10项呢？就是他就说运动奥运会上的那些10项全能的冠军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每一个单项拿出来都连奖牌都拿不到，可能奥运会都进不了，但是他们在10项全能里面就是最厉害的。而且他们这10项全能都是按照就是金牌运动员的标准在训练的啊。他就说我们为了80岁能够活得更好，就应该以这样的目标。然后他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他应该是个美国人。然后他们说现在美国已经开始举办 National Senior Game， 就是国际的这个老人的运动会了。
有啊， CrossFit 就有老年组啊。
不不不，他是老年100岁老人100米跑。
哦
哦，你猜现在纪录保持者是多少秒？
100岁老人
100米短跑。
22秒，
41秒。
22秒。我想，那22秒是变态啊，他还能再活100岁。
你看看啊，你这就没有把我们刚才学到的公式带入进去，
对
不
对,
对, 对？你是有衰减的。你如果想100岁的时候跑41秒，你现在要跑的。
这怎么成数学课了？
哎，对，总之我觉得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肌肉含量，为什么其实力量训练真的很重要，除了其实让我们在老了之后活得更有质量一些之外，其实它也有一个表格，我到时候其实可以把它这个表格贴到咱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就是每个年龄段因为摔倒死亡的比例。
嗯，
就特别明显，就是85岁以上应该是超过50%以上的死亡都是因为摔倒导致的。而且他这个表格里面也说了，就他没有计算那些因为摔倒之后比如说一两个月之后才死那些人，他就是因为摔倒这一个单一的原因，
嗯，
可能当场死亡，或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住院了然后死亡的这些人，而不是比如说好多老人其实他摔倒了导致了什么这个问题，然后过了好几个月就死，这都没有算进去。所以这个摔倒比例真的非常高。那为什么老年人摔倒了就会这么的致命？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肌肉的保护。
嗯
啊，而且他们摔倒了之后没有任何肌肉保护，之后他卧床了之后他的肌肉衰减
会再次流失，
对，
嗯，
那他就更容易受到再下一次的伤害。这就是我直播天天在跟大家介绍我们小绿馆的时候，我就在跟大家说，我说为什么你看别人这个吃火锅不长痘，你吃火锅就长痘呢？就是因为你皮肤屏障不够健康，对吧？为什么别人摔跤不死，你摔跤就死呢？为什么25岁人摔跤也摔得很多呀？10岁，对吧？刚学会走路，一会儿林子肯定摔跤摔得比老人多。为什么他摔这么多跤他不死，你就死呢？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含量确实少了很多，所以我。
嗯
我刚才说话是不是有点洗脑？
听着有点 PUA 的味道啊！
对对对对，所以就真的是我觉得肌肉训练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肌肉的训练，包括锻炼身体 in general 吧，其实不光是肌肉训练，对骨骼的塑造也非常非常的有用。这个其实是我在学 Lindsay 相关的婴儿知识里面学的。我今天早上不也跟你说，我又看了一个点，就是小孩的脚其实都是软骨啊，所以呢，就是你在就为什么最好不要给小孩穿鞋，就是因为他的整个骨骼会变成你穿的鞋的那个样子，因为他本来就是软骨，他就会被穿的那个鞋 shape 过去。其实不光是脚，就是我今天也看了一个婴儿的纪录片，就是他们把婴儿的骨头和大人的骨头拿出来做对比，就是它的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它的受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啊，多多少少，虽然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大骨架，那我们也是就是择优嘛，对吧？他就肯定是生出来就是大骨架，所以我们选他。但这也是一个正向循环和负向循环的关系，你懂吧？就你是一个小骨架，你本来就不适合运动，你就越不运动，你的骨架，你的骨骼就越脆弱。
对，这里我想就是破掉一个假说哈，
嗯，
因为很多人都说小孩练重量会不长个儿，然后包括这个就小孩练举重啊，就长不高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我，因为我也在这个体校嘛，体校里边很多高个子的孩子，他们举重也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小个子在这个中国举重里会更有优势，没办法，是因为他个子小，他重量轻，他就可以举得更举同样
重，性价比更高，
哎，
ROI 更高。
对，但是大重量的话呢，他其实在往上堆肉的时候，这个亚洲。这个基因对就有劣势了，他不如白人那么能堆，所以在大体重选手里亚洲人并不占优势。
是
跟这个并这个跟这个不长个儿举重不长个儿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就是其实就是我说，就是如果你大骨架，你可能是越运动，你的骨骼就越强硬。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就是锻炼身体多运动只会让你的骨骼更强硬，让你的肌肉更强壮。
对，早年呢，我其实看过一篇文献，它讲的是你的韧带跟你的这个，就是它怎么能够变得更强壮，就是在你给它加压之后，你给它负重之后，它其实受到了这个抗阻，对吧？我把它拉长，然后又让它缩短，在过程当中，它会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更多的血液进到你的韧带，进入你的这个肌肉当中。你的肌肉生长在哪儿？是生长在你的肌腱和你的骨骼外面的，所以它会更就是刺激你的这整个的这个生长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比如说我在做一些大重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生长素的分泌，生长素也会让你的骨密度提高，那也通过这样的等等的方式，会让你整个无论你的肌腱还是你的这个骨头，它都会变得更强硬。
嗯，是的。
其实呢，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年人这点呢，我今年春节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察，一方面是从你爸
膝盖的那个问题。
对，像你爸膝盖，然后他也是应该是扭到了还是怎么的，就是
他也不知道，好像也没什么突然的那种伤，就是老了就不舒服了，就感觉是那样的。
对，突然的一下就不舒服了，然后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我摸上去应该是一条韧带应该拉伤了，导致走路就有点别扭，然后走不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姥姥她的健身房卡在2年前被停掉了，所以他有2年没有健身了，就没有地方健身了。那这2年呢，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他现在走路就走不远了，然后也特容易累。他跟我说就是这个肌肉已经维持不住了。
哦，确实是。
因为无论怎么样，他原来去健身房还能游个泳，他偶尔还对吧，走个椭圆仪啊，或者这个骑个自行车或者静蹲一会儿啊。他因为现在在外面骑自行车风险太高了，是不可能再骑车了。所以他唯一的运动就是走路。那其实走路对人这个对人肌肉的需要是非常少的，那他这一部分肌肉的流失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他需要找一个健身房了。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就是，其实身边特别多女性有五十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像是我们好朋友的家里的月儿嫂，因为这个就走了，像是我妈当年，然后包括我妈家的阿姨，现在都有这个问题，她其实就是50岁左右，会先是肩膀疼，然后会活动特别的受限。它其实就是那个叫什么关节囊的一个炎症，就是它关节囊粘连了，
这应该跟荷尔蒙有关。
好像也不光是女性有，男性有的也会有、
嗯、
但我觉得这个包括像是其实就是髋关节、膝关节和肩关节嘛，就是在你五十岁就是你开始其实肌肉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嗯、那这三个大关节如果没有肌肉的支撑，它真的就像一个，如果你一直在靠你的骨骼和里面的这些东西在动的话，那它真的就是一个锈铁一样的东西，它肯定会有问题的。
嗯，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不，你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那天还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无论男生女生，打飞盘、打这个腰旗橄榄球或者滑雪，这两年骨科呀，真的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啊。
骨科不赞助一下 Frisbee Club？ 、
啊、对啊，不，我就开这个雪场，开这个操场门口，那就是一天一车一车往里拉。
有道理啊！
我身边。我当年做我前交叉韧带手术的时候，我属于那种很零星的一两个人啊。现在
啊，对，就咱们身边其实之前不是很运动的那个朋友，
你认识我之前你都不知道什么叫 ACL。
我知道，因为我觉得男生，哇，我觉得男生当年 ACL 断了简直就是我特牛逼的感觉，你知道吗？
职业病
啊，
这
不好意思，
这职业病，
就是那种我 ACL 断了，
就我们这些职业球员确实会有一些伤病困扰、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有这种大伤之后可能也会让我下一份合同受到一些影响
对对对对，确实是就原来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啊、
嗯嗯、
但是现在就确实身边好多打飞盘的人 ACL 都断了，
就不，我这两年我身边可能有大概十几个人或者甚至二十个人 ACL 断了或者半月板有问题，对吧？你舅舅半月板有问题，然后像我身边，我今天又看到一个人带了一个夹板啊，带腿上、
嗯、
那就是 ACL 的问题，就我看到那个支距我就知道它什么问题啊，就非常明确啊。那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就现在的肌肉流失啊，包括你的运动方式有很大关系。我还专门找了一篇文献，它就讲的是这个我整个腘绳肌对于 ACL 的一些帮助。那它其实做的实验就是年轻的女性，就是在青少年女性运动员和青少年男性运动员做一个对比，是因为女性运动员在青少年时期她的四头肌就大腿前侧发育会非常快啊，
像我，
哎，对，而且女性在这块就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会导致她的这个四头肌变，就是受力特别多，
嗯，然后后面就不动了。
四头肌受力多呢，会让你的胫骨前侧压力变大，它会产生一个剪切力，剪切力就横着的力啊，
嗯，
然后它会让你的 ACL 受到更大的一个就剪切力更容易断。那这时候解决方式就是通过练臀大肌和我的腘绳肌，然后来拉住我的胫骨，不让它往前移，不让胫骨前移而造成对 ACL 的一个冲击。
嗯，
啊，就是有这么一篇文献，反正讲的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参考。
我觉得确实是，其实咱们说飞盘的时候，可能也说过一期，就是很多如果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去打这类的竞技性挺强的运动，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包括你横着跑啊这些，包括其实我经常去瑜伽院练瑜伽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新的学员，她的就女生的内扣都会非常的严重，
嗯
嗯，包括我其实原来去教过一些课的时候，就真的女生的这个内扣简直就是无法被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
那如果女生的内扣问题，就膝盖内扣啊，我们说的膝盖内扣如此严重的话，然后她再去飞盘场上这样侧切的各种各样的跑啊，然后又没有各种地方其他的肌肉拉着她的膝盖的话，真的就是岌岌可危的膝盖呀。
啊，对啊，所以就是稳定性、力量永远都是所有运动的基础。
嗯，你说的这个就是稳定性、力量和有氧，就是我的那本书他提到的，就是这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哦，是吗？
啊，
我们讲的金字塔是稳定性、力量，然后和爆发力。
哦，
啊，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
哦，
啊，
对，它是让活得更长嘛。
啊，
爆发力对活得更长没什么作用，
啊，
还是得有最大摄氧量。
你得把你的这个子孙从地上快速抱起来，然后带他。快，对吧？然后你比如你在飞机上的时候，
就如果我勾选的是，我希望在这个世界末日那天抱着我的孙子离开地球，那可能就需要爆发力，
对吧？你在飞机上，你不能堵着道，我得快速把行李箱放到那个行李箱架上啊，我用最快的速度放上去。
是的，行啊，我们这一期聊的好像也有点跳跃哈，
啊，对，
从贾玲的电影到这个力量训练，再到就各种训练的一些 对老年的好处吧。
嗯、
总之，我觉得就是贾玲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她作为一个40岁的女性，她通过了力量训练这样的方式，给大家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减重，但是她整个人其实是更精神焕发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贾玲电影我觉得一般，但是她其实里边的一些力量训练，包括一些力量训练动作，我觉得是不错的啊，是值得赞扬的。嗯,
嗯 ，OK， 行啊，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对贾玲电影的看法，
或者你对力量训练的看法。
哎，对，嗯、或者你80岁的时候，
你想有什么技能？
最想干什么事儿？然后我们来帮你制定一个训练计划。嗯、开玩笑、
嗯，
行吧，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嗯、拜
拜。拜
拜。